摄住摄行还有多多少少还有一点，到地上菩萨完全没有约束。那么那些约束对我们确确实实是有好处的啊，绝对没有坏处。那么这是说明这个境界甚深的难于体会的地方。好，先看经文啊，从记诵看起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一共是由21首啊，每一首啊是4句啊，那么这个是七言颂啊，句子啊都非常的整齐啊。佛子如今之所问，诸佛无边深境界，难思刹海微尘劫，具足演说无能尽。这一首啊，是讲难说。佛子是开佛夜神呢，趁善财童子，善财童子在本经他是代表我们修行的人啊，凡是学大乘都叫做善财，所以他是一个代表人啊。我们发心就学大乘佛法，我们自己就是善财。善财这个得名，善是讲善根，他有善根；财是福德，有善根有福德的人才能够修学大乘佛法啊，所以这个名字呢就叫善财啊。所以善财不是专指某一个人的啊，千万不要误会，看到善财童子就想到观世音菩萨旁边那个小孩，没有想到自己，这个错误啊。所以诸位念华严经看到善财想到是自己啊，那么这个经文就亲切了，菩萨对自己说的。那么善财所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啊，所以第一首这个寄松江啊很不容易啊，答复你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要答复你这个问题啊，你问的是诸佛无边甚深的境界，甚深境界是多生多劫的修行啊。你问我发心修行到今天有过了多久了，这个里头包括的内容太丰富了，太多了，就说不尽了。难思刹海微尘劫，这叫事情难思就是不可思议，没有办法，想都没法子想啊。刹是大千世界，像我们现在所讲的银河系，一个银河系里头有多少个星球，把这些星球啊都把它磨成微尘，一个微尘算一劫，劫是时间的单位啊。这个劫呢有大劫有中劫有小劫，说给我们小劫，一个小劫是多少时间呢？经上有好几种说法，那么平常我们采取的呢是以正劫。佛说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是80000岁啊，84000岁，每过100年减100岁，一直减到10岁啊，10岁是最短的，然后再从10岁这个香炉拿掉了，这个烟 一枪人，放到后面去了，放到后面，放到后面。然后再从十岁，每一个一百年呢加一岁，又加到八万四千岁，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劫。啊，这个数字啊，诸位可以去算算看。那么现在有什么？有这个世界的微尘劫，不是恒河沙数啊，多少个银河系呢？没有法子想象那么多。就是这是形容这时间之长，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跟你说啊，都说不尽了，难说啊。这个完全都是形容词，虽然是形容词，确确实实是事实，绝对没有夸张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夸张呢？佛说法的原则，第一个就是真诚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如来有五种人，这真语的所说的真实啊，实语，真就是不假，实就是不虚，如语，如是如同事实，不增不减叫如语啊，不狂语，不妄语，所以佛给我们讲的话句句真实，没有夸大的，这是我们要相信的。那么在我们没有深入佛境界之前，就是没有深入佛法之前，我们读佛经，尤其是华严经，特别是四十华严，就是这一本五十三参，像小说一样啊，像小说一样啊，往往会把它看到里面有许许多多夸张的这个文字啊。那么这是从文学的观点上来看啊，这些文学家他没有入到这个境界，入到这个境界了，那当然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了。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。那么第一就是难说，难说也要说啊，总不能不说。那么底下这个一段呢，就说出难说的原因。那么底下这个三首就说明这个难的原因，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啊。如果我们有这些毛病，我们要接受啊，当然就困难。你看第一个，非诸必我贪恚痴，骄慢无明惑所伏，这两句是一个意思。无明就是对于事理不明了，不通达，这叫无明。无明是烦恼的根本，如果对于一切事理都通达都明了，你就不会生烦恼了，就不会起贪嗔痴了啊。贪嗔痴从哪里起来的？从无明起来的。所以无明是烦恼的根本。无明的对面那就是明，明就是智慧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与佛是相等的，同等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很不幸我们的智慧丧失掉了， 啊，所以本来是名啊，现在变成无名了。这个讲法跟我们儒家的说法相通啊。你看儒家讲到纲领的时候，这个大学里面讲到纲领啊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跟这个意思一样。明德是本有的，现在要在明明德，那个第一个明是个动词，第二个明是名词，可见它本来是光明，光明现在再这样加个明，可你不明了嘛，你本来要明，上头那个明加了就没有意义，因为不明了，现在就要再加一个明，要恢复你的明德，跟佛法讲的一样啊。啊，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没有见过面的，他们的见解相同，不容易啊。啊，所以都承认我们的本性是相同的，本性里面的智慧、德能、才艺完全相同。佛法从这上建立了平等观。那么一切众生之所以智慧才艺不相等，是迷的程度不一样。你迷得深，你就显得愚痴一点；迷得少，显得聪明一点。啊，迷的程度不相等，就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所以才有六道，才有十法界这个讲法。但是从本性上来说没有啊，决定没有差别啊。那么佛法教给我们什么呢？教给我们呢，恢复我们自己的本性啊，恢复本性就叫做成佛啊。所以这个一句就讲呢，不是那些这个必卧，就是指的六道众生啊。六道众生充满了贪嗔痴啊，骄慢，这都是烦恼啊，是无明盖覆了本性，他们没有法子体会得到。他们不知道佛的境界。这个两句话，我们为什么断定它是六道凡夫呢？因为六道再往上去啊，就是声闻、阿罗汉。阿罗汉已经断贪嗔痴了。他真的想，他有贪嗔痴，又有骄慢，阿罗汉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就断定他这一句话是对六道众生说的啊。六道不但包括我们人，包括天道在内啊，所以乃至于非想非非想天都包括在这里头啊。那么再看底下这个两句。苟心缠缚诸众生啊，众生等是能知诸佛极尽法。苟是苟慧啊，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正确的思想，不正确的见解，这邪知邪见，自私自利，这种心缠缚的人，他不能懂得佛的境界。佛的境界大慈大悲，清净寂灭。大慈大悲对众生的，对人的；清净寂灭是对自己的。 这个清净心呢，是对自对他都有，即灭呢，完全是对自己。灭什么呢？灭烦恼啊，灭烦恼啊。所以是决定的，这个心地啊，决定的清净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这个心地不清净呢，很难体会到这个心地清净人的境界啊，这的确是不容易的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，顺便给诸位说一说佛法的这个戒律。这个佛法呢，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啊。佛法讲戒律，完全是戒自己，不戒别人，这一点诸位特别记到啊。我们对于佛制定这个戒律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没话说啊。所以他有大乘戒，有小乘戒。小乘戒呢，就是我们讲的独善其身，我们没有人看到的地方，我们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啊，自己起心动念，生活行为啊，要正，不能邪啊，没人见到的地方，这小乘戒自律的。这大乘戒呢，处众，我们跟团体在一起，跟团体在一起，自己应该怎么做法，不管别人的，所以他先清净了啊。处众我应该要怎么做法，别人怎么做法不管，人人都能守这个戒，这个团体就好了嘛。所以佛法戒律不是叫大家共同的遵守的，叫受戒这个人自己遵守的。这个叫我们佩服的没话说，人人都能够自律、自尊、自爱，尊重别人。纵然对于好像那个破戒啊，这个作恶的人，一个真正持戒的人，眼睛里面看他都是善知识，都是菩萨啊。善财童子参访这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，就有几个无恶不作的，这样的恶人为什么也就参访他了？善知识，我们在恍然大悟啊。像孔老夫子告诉我们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着重那个必定是我的老师。三个人是什么呢？自己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这叫三人啊。所以他这一句话里头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。善人我要效法他，我要跟他学；恶人他是我一面镜子，我要依靠他来检点反省我自己，我有没有这个过失，他还是我的老师。如果没有这个恶的样子，我自己忘掉了，自己做恶自己不知道。善财就是本着这个心，所以他能成佛。我们今天看到善人恭敬，看到恶人瞧不起，你永远不会成佛。你们诸位真正学佛的人要注意这一点啊，你要是真正持戒的人也要注意这一点。你不懂这个道理的话，你戒不清净啊。持戒的目的是要得定啊。你看到这个好善人生欢喜心恭敬他，看到恶人就讨厌，你那个心里头一起一伏，你怎么会得定啊？你得不到定啊。你那个戒律持得再好，得不到定。这是诸位要晓得啊。所以有很多持戒持得很严，错了，死在戒条之下。戒律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所以戒是戒自己的，绝不是戒别人的。真正持戒人 看到任何一个人都是佛，都是菩萨，都是善知识。啊，这是一个真正戒心清净之人。啊，如果在一切众生里还有分别，还有喜怒，这个戒决定不清净。啊，那么这就是说到这一。这个是狗心缠缚众生等，就是心地不清净啊，他没有法子了解。那么下面一首呢，还是属于有障碍、有过失的这些一类众生，废住缠狂浊乱心。常随奸计情无舍，烦恼一生之所系，而能了知佛境界。看这一类人也不行，也不是说佛说法的对象。禅是禅眉啊，八戒人的啊，禅眉八戒了。狂是狂妄自大啊，这一类人这个心都是不清净的，浊乱心啊，浊是混浊，也是讲心不清净。那么凡是这一类人呢，他一定是这个坚定啊，吝啬啊，有许多地方的你看他很慷慨很大方，他是有所企图的啊，他不是真的啊，他在某一方面的时候啊，虽然好像这个以这个我们讲平时讲布施供养来说吧，他觉得这个道场或者这个人将来对我会有帮助，那我要多多供养他一些。那个人呢，那个道场对我没有好处，这一毛不拔，他这个心就有分别，就有计较啊。所以这个心不是平等心，不是清净心，他是随着有啊悭贪嫉妒啊，有这种这个情就是迷啊，没有能把这些迷执舍掉啊，没有把它断掉啊，因此呢他有烦恼一生。绳是个比喻，好像有一条绳索绑着他，他不得自在啊，业力牵引着他啊。那么这一类的人呢，就是业障重了，他也没有法子了解佛的境界。那么这个两种呢，给诸位说都是讲的凡夫，讲的凡夫。下面这个一首啊，是讲我们学佛的人，前面是没学佛的，这一首讲学佛的。学佛的人毛病是费事啊，执着蕴界处，心恒不舍于身见，心导想啊，这个心导想导见导人，能入如来极灭地。你看前面是能了，就了知，能知能了，这个地方叫能入，这个意思不一样了。没有学佛的人要让他知道他入门来，进得门来之后啊，那要入这个境界，要入佛境界。那么学佛的人毛病在哪里呢？执着啊，这个世间法明文立言不执着，执着佛法，这个东西麻烦大了啊。因为佛法宗派分多的宗派啊，我修净土我执着净土， 我排斥禅宗，排斥密宗，说那些都不行啊，毁谤啊其他的宗，要高高的抬自己这一宗，这是学佛人的毛病，这个也不行啊，诸位要知道。所以那些人啊真是头脑不清楚啊，这里讲的真是一点都没错啊，心恒不舍，不舍于身见嘛，底下就心颠倒，想颠倒，见解颠倒，确实都不清楚。他如果真正清楚，学佛的人多半都受过戒的，菩萨戒里面受过，毁谤三宝的罪过要堕阿鼻地狱的。那么我们要问了，比如说我学净土宗的，禅宗是不是佛传下来的？是佛传下来，我要毁谤他，我是不是谤佛？我毁谤禅宗的经典，是不是谤法？那参禅的那些人，我都一笔把他抹杀掉，我是不是谤僧？这个罪过不得了啊！自己怎么修得好，我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那个罪呀、啊，比我修的超过啊，罪重过那个修的功德了，不能成就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决定不能够自赞回他啊，我们自己修这一宗，修这个法门，知道这个法门好处，我们很有成就。别人修他那一宗，我们决定不能说他不好，我们对他要尊重。像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他们所学的修学的方法，所谓修学的这个依据，这个理论以及方法境界都不相同，但是彼此都非常恭敬啊，都是赞叹别人，谦虚自己啊，这个大家听了没话说。我在美国走很多地方，美国今天佛教是密宗禅宗的天下，我在那里讲经土宗啊，密宗禅宗人对我没话说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赞叹他，我说我不够资格学禅，不够资格学密，才来老实念佛。他们听了很欢喜，得以忘形，又不得了了。我说的真话，一点都不假的。那你们比我高嘛？啊，你们可以修吧，我修不成功，我自己晓得我程度不够。啊，你认为你高，你修修看吧，看你修得成修不成吧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自己谦虚。要赞叹别人，决定没有回报啊。佛法平等的，我们在楞严经里面看这个二十五圆通，叫二十五位菩萨，每一个人都说第一，没有第二的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，对了机呀，就是第一啊。好像那个佛讲的这些法门，就好像药啊，那个药店你说哪个药不好，药多好，对了针确实把病治好了嘛。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啊，如果不对症怎么办呢？不对症吃了就死了，这个问题严重了。修学佛法也是如此啊，如果修学那个法门对自己根性不对呀，那就修死路一条啊！啊，不是法不对呀，是你自己的根性不对呀。法哪有不对的？啊，所以三宝我们一定赞叹的，一切法门我们赞叹的，自己认清楚自己的根性。啊，选择一个法门来修学，这条非常非常重要啊。我对于禅，对于这个迷，那一些禅师啊，这些上师们，我由衷的恭敬啊，我决定不学他 他那些东西我知道也不少，啊，密宗的东西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里面很多东西常识我都懂，啊，禅宗的经典、禅宗的语录我讲过很多，啊，口头禅我比他高明，他讲不过我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基，啊，要认识念佛法门不可思议。如果念佛法门不是一个很好的法门，诸位想想看，文殊菩萨为什么要修？普贤菩萨为什么要修？善财童子为什么要修？不但这两个菩萨修啊，要包括善财就三个了。后面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把这53位善知识通通劝他们，通通修净土，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意思？度华严经要没有把这个门道看出来，那这个华严经白念了。我也是读华严的时候啊，得到这个启示。修任何一个法门可以成佛，成什么佛呢？像天台四教所讲的，成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、别教的佛，能成这个佛，不能成原教的佛。如果能成原教的佛，这个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就没有意思了啊！文殊普贤等觉菩萨，等觉菩萨求什么？他就是求圆满的佛，求圆教的佛。圆教的佛在华藏世界可以修成，何必到极乐世界去啊？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到极乐世界的目的无非是证无上正等正觉，那就是圆教的佛啊。藏通别佛都是正等正觉，只有圆教的佛才加上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想清楚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不管你学哪一种，你学哪一个法门，你到最后啊，还是要求生西方世界。到华藏世界去，你会碰到普贤菩萨，还是要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早去呢？啊，我们两个人同样学一个东西，我现在马上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你在外头绕好大一个圈子才绕到那里，看到我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？这是真实话，一点都没错吧。所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，弥陀经不简单啊。我讲弥陀经疏钞现在是第三遍啊，第一遍讲了4年讲圆满啊，那是在这个年游念佛团，大概总是10年前了。第二遍呢，是我们那个图书馆开始创办的时候开讲，讲了5年讲圆满啊，那一个星期讲一次。我们留的这个录音带，那边讲经一次是90分钟啊，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从7:30讲到9点啊，90分钟录音带。那么全部的录音带留下来，一共是335个，一部《阿弥陀经》的。啊，我在美国能够讲《弥陀经》，能够劝人念佛，啊，我这一套录音带啊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人家一看那么多，吓到了，《弥陀经》这么多啊！原来把《弥陀经》没有看得起呀、啊。 这么弥陀经像讲故事一样，这里头有些什么东西啊？不简单，真正不简单啊。那么现在讲第三遍，第三遍比第二遍呢当然更要好了，境界不一样了嘛。所以一遍比一遍好嘛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吧啊。那么第三遍呢用的时间比第二遍一定更长啊。现在为了呢这个李老师往生之后啊，那么他这个华严经这个后半部没讲完，我接着把它讲。那么今天呢台中这个同学告诉我，这李老师十回向讲圆满了。上一次哪一个人告诉我讲到第七回向，他们告诉我十回向讲圆满了。那么我这次从第七回向的讲起呢，也非常因缘殊胜。第七回向是观世音菩萨啊。我听说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图书馆在大佛期的时候，观音菩萨居然实现了，在这个窗口里面，大很多人看到，看到好几分钟啊，他们打探头电话告诉我啊，我说的确是有点感应啊，有感应的那么我过去讲这个大经呢，讲到第八回向，第八回向没讲完就停下来了啊。所以这个四十卷四十华严一直没有中断，八十华严因为有老师讲了，我就不想再讲了。那么现在他老人家走了，我还是要继续我自己所讲的把它讲圆满啊。那么就想尽快的把这个经讲圆满，因此现在弥陀经疏钞啊一个星期讲一次啊，从前是讲三次，现在讲一次啊。那么又讲得详细，时间就会可能跟这个华严经同时圆满啊。我们要有耐心啊，我讲有耐心，诸位听呢也得要有耐心啊。我尽可能的把出国的时间呢缩短，国外非去不可，八个地方，八个地方。现在我的分配呢，一个地方不超过一个星期，从前是一个地方一个月，所以我出去八个月，每个地方住一个月啊。现在把时间缩短，一个地方不超过一个星期啊。那么尽可能把时间呢放在此地，把这个大经讲圆满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这样，这个学佛的人就怕的是死在脚下，持戒的人死在戒条之下啊，学佛的人死在经典之中，这都是绝大的错误啊。这些人没有办法入佛境界啊。那么今天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，先说明哪些人不契机啊，这是没有法子跟他讲也是枉然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是哪些人呢是当机的，可以跟他说的。那当然没有这些毛病的人啊，这是能够接受大法的啊。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接受大法，的确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些毛病呢要修正过来啊。修行这就是思想行为，思想行为有了错误，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所以修行在起心动念之处啊，而不是啊是敲着木鱼念着经或者拜着佛，那叫修行，那也是修行啊，那是教室里头的修行。现在叫你说在社会上啊，日常生活当中修行，起心动念之处修行，这是真修行啊。课堂里学了之后自己要用得上啊，在生活上完全能够用上，这样才好啊。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。 我们念佛回向啊。